藤潭公，豫章南昌人。五岁时，母亲杨氏患了热病，想吃寒瓜，但当地不产这种瓜。潭公到处寻找，找不到，心中悲痛。不久，遇到一个僧人问明原因，潭公详细告诉了他。僧人说，我有两个瓜，分一个送给你。潭公拿回去给母亲，全家都很惊异，再去寻找那个僧人，不知去向。等到父母去世，潭公连续多日滴水不进，悲痛吐血，昏死过去，又苏醒过来。严冬不穿棉衣，终身吃素食。每到忌日，思念父母无法忍受，昼夜哀哭。他家门外有两棵冬青树，当时忽然有神光从树上升起，不久出现佛像和侍从的仪仗，容光焕发，从门而入。潭公全家大小都跪拜，很久才消失。远近僧俗都传颂此事。太守王僧虔任命潭公为公曹，他坚决推辞不就。王翦当时随王僧虔在郡中，称潭公为藤曾子。梁天监元年，陆敛奉命巡视民风，上表报告了潭公的事迹。潭公有三个儿子，都有德行和学业。当时有个徐普济，是长沙临湘人。居丧期间还未下葬，邻居家起火，蔓延到他家。普济嚎哭着趴在棺材上，用身体挡住火。邻居去救他，他被烧得昏死过去，多日才苏醒。又有健康人张替，家境贫寒，无法供养母亲，向邻家妇人求助。妇人不给，他气愤不过，就结伙四人抢劫，所得衣物被三人拿走，自己没得到一文钱。县里判张替死罪。张替的哥哥张松申诉说，我和弟弟张景是前母所生，后母只生了张替。我年长，没能教导他，请求代弟去死。张景又说，张松是嫡长子，后母只生了张替。如果依法处死，母亲也活不下去，也请求代死。母亲又说，张替应当死，怎么能因弟弟的罪牵连他的哥哥们？张替也认罪，请求保全两个哥哥来供养母亲。县里上报朝廷，皇帝认为这是孝义，特赦免死罪，以后不得为例。陶继直，丹阳秣陵人，祖父陶明祖曾任宋广州刺史，父亲陶景仁任中散大夫。继直幼年聪慧，明祖非常喜爱看重他，曾把四韩银子放在面前，让孙子们各取一韩。继直当时四岁，唯独不拿，说如果有赏赐，应当先给父亲伯父，不该轮到孙子们，所以不拿。明祖更加惊异。五岁时母亲去世，他哀痛得像成人一样。当初母亲没生病时，让人在外面染衣料，母亲去世后，家人才赎回。继直抱着衣料痛哭，听到的人无不心酸。长大后好学，淡泊名利，朝廷征召不去，时人称为聘君。后来出任旺蔡县令，因病免职。当时刘彦杰、袁灿因为其高地权势太盛，打算除掉他。彦杰一向敬重继直，想与他谋划。继直认为袁、刘氏如生，必定失败，坚决推辞不去。不久，彦杰等失败，其出任尚书比部郎。当时楚彦回任尚书令，一向与继直友好，多次推荐他任司空、司徒主簿，把府事委托给他。彦回去世后，尚书令王翦认为彦回有至高的品行，打算视为文孝公。继直说，文孝是司马道子的谥号，恐怕此人并非尽善尽美，不如是文简。王翦听从了。继直又请求为彦回立碑，始终操办，很有力节。升任东莞太守，在郡中号称清正平和。后任镇西咨议参军。齐武帝去世，明帝做宰相，诛杀异己。继直不肯阿谀取容，明帝很忌惮他，外放为辅国长史、北海太守。边地的上左官职，倾诉之事很少担任。有人劝继直登门致谢，明帝便留他任骠骑咨议参军，兼尚书左丞，升任建安太守。为政清静，百姓感到便利。梁朝建立，任几世黄门侍郎，常说自己做到二千担的官愿望就满足了，不必长久参与人间事务，于是称病辞职回乡。梁天监初年，就地授太中大夫。武帝说，梁朝拥有天下，却见不到这个人。十年，在家中去世。继直一向清苦无比，又隐居十多年，死时家徒四壁， 子孙无法并练，听到的人无不伤感他的志向和操守。沈重素，字思整，吴兴武康人，父亲沈怀民曾任宋兖州刺史。重素六岁时父亲去世，他哭泳过度。长大后侍奉生母极为孝顺，家境贫寒，常靠抄书来供养。天监二年，太守柳运征召他为主簿。重素随柳运到郡回去接母亲，还没到母亲就去世了。重素因为没能侍奉病榻，想寻死，滴水不进，昼夜嚎哭，十多天几乎断气。兄弟对他说，病葬还没办，就自己毁弃生命，不是全孝之道。重素醒悟，才稍微进食。母亲暂时埋葬在离家几里的地方，他哀痛时就去墓地，不顾雨雪。每次倚坟痛哭，飞鸟都聚集，夜里常有猛兽望着他，发出像叹息的声音。家里穷无法迁葬，他就行乞多年才得以安葬。随后在墓旁筑炉，自己认为当初丧礼不周全，又在葬后重新服丧三年。长期吃麦屑，不吃盐醋，坐卧在单席上，因而虚肿不能起身。郡县推举他为治孝。梁武帝听说，立即派中书舍人慰问勉励，下诏让他脱丧服，提拔补任太子洗马，表彰其门闾。重素奉诏脱了丧服，但哭泣如居丧，坚决推辞不受官，于是任命为永宁令。他因俸禄不能供养母亲，哀思不能自禁，还没到县就去世了。荀绛，字文师，隐阴人，是晋太保荀勖的九世孙。祖父荀琼15岁时在成都集市为父报仇，以孝闻名。宋元嘉末渡淮河，遇到武陵王起义，被元凶追兵杀害，追赠员外散骑侍郎。父亲荀法超在齐任安抚令，死在任上。荀绛嚎哭气绝，身体都冷了，到夜里才苏醒。随即奔丧，每夜宿在江边，商旅都不忍听他的哭声。梁天监元年，他哥哥荀斐任御林太守，征讨李贼，被刘建射中，战死。灵柩送回，荀绛在豫章迎接，看见船就投水，旁人救起，才得活命。到家后，家贫不能及时安葬，他扶父丧兼兄丧，四年不出炉门。从此束发后再不梳洗，头发都秃了，随时哭泣，声音哭哑了就流泪，眼角都烂了，身体枯槁，皮包骨头，连家人都不认识。郡县上报情况，武帝召派中书舍人为他除服，提拔为豫章王国左常侍。荀绛虽然服满丧期，但憔悴更甚。外祖父孙谦告诫他说，主上以孝治天下，你的行为超过古人，所以提拔你。不只是君父之命难以拒绝，也是想扬名后世，彰显的难道只是你自身吗？荀绛才受拜，最终因哀悔去世。吉芬，字彦霄，冯翼连韶人，家住襄阳。芬幼年有孝性，11岁时生母去世，他滴水不进，几乎丧命，亲戚都很惊异。梁天监初年，父亲任吴兴元乡令，被立元诬告，押送廷尉。芬15岁在大路上嚎哭，向公卿请求，行人见了都落泪。他父亲虽然清白，但耻于被官吏审讯，就虚假的承认有罪，罪当处死。芬就敲灯闻鼓，请求代父死。武帝觉得奇怪，认为他年幼，可能是受人指使，下令廷尉蔡法度严加威胁利诱，查取实情。法度回到官署，摆出各种刑具，严厉地问，你请求代父死，圣旨已经允许，就该伏法。但刀具很残酷，你真能不怕死吗？况且你还是孩子，想不到这些，一定是被人指使，说出姓名是谁。如果后悔，也可以听许。芬回答，我虽然年幼懦弱，难道不知死可怕？但看到弟弟们幼小，只有我年长，不忍心看父亲受极刑，自己苟活，所以内心决断，上告天子。现在准备舍身，命归黄泉，这不是小事，怎么会受人指使呢？法度知道不能使他屈服，就改换和颜悦色引诱他说，主上知道你父亲无罪，即将释放。看你神采明秀，足以称好孩子，如今如果改口，有幸父子同活，何必这时年龄轻轻求死？芬说，凡鱼虾蝼蚁尚且爱惜生命，何况是人，难道愿意粉身碎骨？ 但父亲身陷重罪，必定依法处死，所以想牺牲自己，希望延续父亲性命。芬起初被囚禁，玉立依法给他戴上枷锁，法度同情他，命令去掉两副刑具，让他带一副小的。芬不听，说我请求代父死，死囚怎么可以减刑呢？最终不脱刑具，法度上报，皇帝就赦免了他父亲。丹阳尹王志搜集他在廷尉的旧事以及他的乡居情况，想在年初推举他为纯孝。芬说，奇怪啊，王尹怎么这样看不起我，父亲受辱，儿子去死，这是天理，如果我厚着脸皮接受这个举荐，就是借父亲买名，多么耻辱，拒绝而止。17岁应征为本州主簿，出兼万年县，代理官职一个月，教化大行，从雍州回颍州，襄州刺史柳臣又召他为主簿。后来秣陵乡人裴简、丹阳郡守臧顿、扬州中正张泽联名推荐芬，认为他孝行纯质，通晓易经老子。皇帝诏令焦太常表彰举荐。当初芬因父亲犯罪得了心悸病，后来发病去世。真田字彦曰，中山无极人，世代住在江陵。几岁时父亲去世，他哀痛得像个成人。家人怜惜他年幼，用肉汁拌饭给他吃，田不肯吃。八岁时曾问母亲，恨自己生下来不认识父亲，于是悲哭了多日。忽然好像看见一个人，说模样就是他父亲，当时认为是被孝心感动。家贫养母，常能弄到美味。道居丧时，在墓旁筑炉，常有黑黄杂色的乌鸦落在炉树上，真田哭时他们就鸣叫，哭停就停。又有白鸠白雀栖息在他的炉中。周江史兴王萧旦上表报告他的事迹，皇帝下诏表彰门闾，加封爵位。真田官至安南行参军。赵拔户，新城人，哥哥赵振栋富有财产，太守樊文茂不断向他索求，振栋发怒说，贪得无厌会连累到我。文茂听到这话，就把他全族杀了。拔户逃跑免死，聚集亡命之徒，到社树下发誓说，文茂杀我哥哥，现在要报仇，如果事情成功，砍树处再长出新芽，不成功就死。三天三夜，树桩上长出三根枝条，高十多丈，民间传为神，依附者十余万。杀死文茂后，又转攻附近城邑。快攻到成都时，战斗十多天失败，退守新城，请求投降。文茂是黎州刺史文赤的弟弟，襄阳人，韩怀明，上党人，客居荆州。十岁时，母亲患失住病，每次发作就很危险。怀明夜里在星空下磕头祈祷，当时非常寒冷，忽然闻到香气，空中有人说，这孩子的母亲马上就会痊愈，不必自苦。天没亮母亲就康复了，乡里人对此感到奇异。15岁父亲去世，几乎哀悔致死，悲土筑坟，不接受别人的赠主。扶丧完毕，与同乡郭麻一同师从南阳琉球。琉球曾有一天停课，独自哭泣，怀明私下问琉球的家人，回答说那天是外祖父的忌日，当时琉球的母亲也已去世。怀明听说后，当天就停止学业，回家奉养母亲。琉球感叹说，寒生没有秋屋的遗憾了。家贫，尽力供养美味，在母亲面前承欢，早晚不离。母亲90岁寿终正寝，怀明十天滴水不进，嚎哭不停。有两只白鸠在炉上筑巢，迅顺的繁殖，像家禽一样，扶丧结束才离开。除丧后终身吃素，衣服被褥不改。梁天监初年，刺史史兴王萧旦上表报告，周中多次征召不救，在家中去世。楚修，吴郡钱塘人，父亲楚仲都擅长周易，为当时之首。梁天监年间历任五经博士。楚修年少时传承父业，武陵王萧继任扬州刺史，引荐他为宣惠参军兼县内记事。楚修生性极为孝顺，父亲去世哀悔过度，因而患了冷气病。到母亲去世，他23天滴水不进，每次嚎哭就吐血，于是因哀悔去世。张景仁，广平人，父亲在梁朝天监初年被同县的违法杀害，景仁当时8岁，长大后立志报仇。普通七年，在宫田主遇到违法，亲手砍下他的头祭奠父亲坟墓。 事情结束后，到郡府自负投案，请求依照刑法处置。太守蔡天启向州府上报，当时简文帝坐镇，于是下达教令褒奖他，赦免了他的罪责，命令属官免除他一户的租调，以表彰他的孝行。又天监年间，宣城婉玲女子和母亲同床睡觉，母亲被猛兽叼走，女子哭喊着追赶猛兽，跑了数十里，猛兽的毛全部脱落，于是放下母亲离去。女子抱住母亲，母亲还有气息，过了一段时间才断气。乡里人向郡县报告，太守萧从上表奏报，皇帝下诏在他们家门口立牌坊表彰。又霸城王整的姐姐嫁给魏静瑜为妻，16岁时魏静瑜去世，父母和公婆都想让她再嫁，她发誓不答应，于是割下耳朵放在盘中发誓才作罢。她亲手为亡夫种了几百棵树，墓前的柏树忽然长成连理枝，过了一年多又分开。女子于是作诗说，墓前一株柏，根连复并枝，妾心能感木，颓城何足奇。她住的房屋有燕巢，燕子总是成双飞来飞去，后来忽然只剩一只孤飞。女子感念她独妻，就用丝线系在燕脚上做标记。第二年，这只燕子果然又回来，仍然带着之前的丝线。女子又作诗说，昔年无偶去，今春犹独归，故人恩既重，不忍负双飞。雍州刺史西昌侯萧藻赞赏他的美好节操，于是在他门前建楼，题写真意未复之驴，又向朝廷上表。后来有河东人刘景兴侍奉母亲孝顺恭谨，母亲患脾病30多年突然痊愈，乡里人认为这是刘景兴的诚心感动上天。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征召他为主簿。陶子羌，字海玉，丹阳秣陵人，父亲陶岩任尚书比部郎，哥哥陶尚在宋末被宠臣怨恨，被囚禁。子羌通过公事私交多方申诉，叩头流血，路人都为之叹息悲伤。遇到谢超宗下车询问，回身进入县衙，对健康令劳彦远说，怎能忍心看到别人兄弟如此而不放在心上。劳彦远被感动，他哥哥得以释放，母亲去世，子羌守丧敬礼，与范云为邻。范云每次听到他的哭声，必定动容变色，想要推荐他，恰逢范云去世。起初，子羌的母亲喜欢吃纯菜，母亲去世后，他常年用纯菜祭祀。梁武帝一师出道时，那年冬天买不到纯菜，子羌悲痛怨恨，痛哭至昏死过去，很久才苏醒。于是从此断绝吃纯菜。程景俊，字超，范阳人。祖父程兴在魏国任武兵尚书，父亲程安乐任淮阳太守。梁朝天监六年，常雍和杀死程安乐，献城归附梁朝。景俊谋划报仇，于是杀死魏国粟裕城主，带着土地南归梁朝。普通六年，常雍和任鄱阳内史，景俊故人刺杀了他。不久，又重金收买常雍和家里人，毒死他的子弟，全家杀光。梁武帝认为他义气，常常为他取法宽宥。景俊家仇已报，常想报效朝廷，后来被任命为北豫州刺史，侵犯魏晋，每次行动都依靠他的智谋和勇气，当时人把他比作马先平。他还有政绩被百姓怀念，北豫州的官吏百姓立碑纪念他的德行，去世后谥号为忠烈。李庆绪，字孝绪，广汉七人。父亲被人杀害，庆绪九岁时成为孤儿，被哥哥抚养，日夜嚎哭，立志报仇，投奔周江陈显达，于是在部队中白天亲手杀死仇人，自负认罪，周将认为他义气而释放了他。梁朝天监年间，任东莞太守，因母亲去世辞官，在墓旁搭小屋居住，每次痛哭就吐血数声，后来任八郡太守，被称为好官，多次升迁至魏尉，封安陆县侯，一周300年来没有再出过高官。庆绪承蒙恩宠至此，便想西归，不久调任太子右卫帅，未就职就去世了。谢令，字希如，陈郡杨甲人，是晋朝太傅谢安的八世孙，父亲谢经任北中郎咨议参军。谢令五岁时，父亲还没吃饭，乳母想让他先吃，谢令始终不肯吃。舅舅阮孝绪听说后感叹说，这孩子在家是曾子一类的人物，侍奉君主就是蔺相如之流，于是给他取名令，渐渐教他经史，过目就能背诵， 笑去常说，这是我家的阳缘。到父亲去世，他昼夜嚎哭，悲伤过度，瘦骨嶙峋。母亲阮氏常常亲自看护劝解他。扶桑期满，吏部尚书萧子显赞赏他的治孝之行，提拔他为王府法曹行参军，多次升迁为外宾、记事参军。当时甘露降在士林馆，谢令献上颂文，梁武帝赞赏他，有诏命让他撰写北兖州刺史萧凯的德政碑，又奉诏命撰写宣城王的奉树中拥颂。后来任兼散骑常侍，出使魏国，恰逢侯景归附梁朝，边境交战，谢令的母亲担心他不能回来，因忧伤而气病去世。等谢令回来，入境后夜里梦见不祥，早晨就递交文书急速赶回。到家后痛哭吐血，气绝很久，水浆不入口，每次哭泣眼儿口鼻都流血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因夜间哭灵而去世。他撰写的师父悲颂有几十篇。儿子谢真，谢真字元正，幼年聪明，有智性。祖母阮氏先前患风眩病，每次发作就一两天不能饮食。谢真当时七岁，祖母不吃饭，谢真也不吃饭，常常这样。母亲王氏教他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读完就能背诵。八岁时曾作《春日闲居》诗，堂舅王云觉得奇特，对亲近的人说：“至于风定花游落，简直是追不会连了。”十三岁时尤其擅长《左氏春秋》，工于草隶重传。十四岁父亲去世，他哭倒在地上，昏死又苏醒多次。起初谢真的父亲谢令因忧伤过度去世，家人和宾客又担忧谢真，叔父谢洽、族兄谢浩一起请华严寺常找禅师为谢真说法，又劝他说母亲需要侍养，不应过度哀悔，于是他才稍微喝点粥。等到魏国攻克江陵，谢真进入长安，谢浩逃难到番禺，谢真的母亲在薛明寺出家。到陈武帝受禅，谢浩回到家乡供养谢真的母亲将近二十年。起初谢真在周朝曾侍奉周武帝的爱弟赵王宇文昭读书，宇文昭厚礼待他，听说他独处时必定昼夜哭泣，私下问之母亲在故乡，就对他说寡人如果出居藩国，应当让侍读回家。几年后宇文昭果然出阵，于是辞别面奏，请求放谢真回国。周武帝赞赏宇文昭的仁爱，派遣谢真随聘使杜子辉回国。这年是陈朝太建五年，从周朝回来时，始兴王陈叔林任扬州刺史，引荐慈部侍郎阮卓为记事，征召谢真为主簿，不久升任辅录侍参军兼丹阳丞。谢真知道陈叔林有意志，于是与阮卓一起主动疏远陈叔林，每次有宴饮游乐总是以病推辞，从不参与。陈叔林很敬重他，没有怪罪。等到陈叔林叛逆，只有谢真和阮卓没有获罪，再次升任南平王友，掌管祭事事务。辅长史汝南人周阙新任多官尚书，请谢真做让表，后主看后觉得奇特，询问后知道是谢真所作，于是命令舍人施文庆说谢真在王府没有俸禄，可赐米一百石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不久诏命起复还府，多次上奏坚决推辞，诏命不许。谢真哀伤过度，身体瘦弱，最终不能到官舍。吏部尚书姚察与谢真交好，谢真病重时姚察问他后事，谢真说孤子灾祸聚集，将随尘土，祖子谢凯等以大智能自立，已有书信交付给他，这本来不值得玷污您的厚德。幼子年仅六岁，名谢敬，字一人，情感牵挂不能忘记，冒昧以此托付，当夜去世。后主问姚察谢真有什么亲属，姚察以谢敬回答，后主立即下令长期供给衣服粮食。起初谢真病时留有遗书给祖子谢凯，气绝之后如果依照僧家施陀林法，这是我的愿望，只恐怕过于独特，可用薄板裹身，用鹿车装载，覆盖草席，挖山穴埋葬。又谢敬年纪尚小，不懂世事，只需三个月设小床供香水，尽你们兄弟相厚之情，随后除去，无益之事不要做。因不害，字长卿，陈郡长平人，祖父殷汪， 任齐朝豫章王行参军。父亲殷高明任梁朝尚书兵部郎。不害生性至孝，为父亲扶桑超过李治，因此年少时就知名。家境简约，生活非常贫困。有五个弟弟，都年幼体弱。不害侍奉老母，抚养幼弟，勤劳周到，无所不至。士大夫称赞他品行醇厚。17岁时，在梁朝任廷尉平，擅长政事，兼以儒术修饰，民法有轻重不变的，就上书进言，大多被采纳。大同五年，兼东宫通事舍人。当时朝政多交付东宫，不害与舍人与坚吾值班奏事。梁武帝曾对与坚吾说，你是文学之士，历史不是你的专长，为何不让殷不害来呢？他就是这样被赏识。简文帝因为不害善于侍奉亲人，赐给他母亲蔡氏锦裙如毡席被褥，单衣夹衣都齐备。侯景之乱，不害跟随简文帝进入台城。台城陷落后，简文帝在中书省。侯景披甲率兵入朝避见，经过时拜见简文帝，冲突左右非常不恭敬，侍卫没有不惊恐躲避的，只有不害和中庶子徐痴势力旁边不动。简文帝被侯景幽禁，派人请求让不害同住，侯景允许，不害公事更加恭敬。梁元帝即位，任不害为中书郎兼廷尉卿。魏国平定江陵，不害的母亲下落不明。当时非常寒冷，下雪，冻死的人填满沟壑。不害边哭边寻找，哭声不断，见到沟中有死人，就投身捧起查看，全身冻僵，水浆不入口7天，才找到母亲的尸体。他靠着尸体哭泣，每次发声就气绝，行路的人都为之流泪。就在江陵临时殡葬，与王褒、与信一起进入长安。从此吃素食，穿布衣，枯瘦如柴，见到的人没有不爱怜的。太监7年，从周朝回到陈朝，被任命为司农卿，升任晋陵太守。在郡中患病，诏命以光禄大夫征召回京养病。后主即位，加给侍中。起初不害回来时，周朝留下他的长子殷僧守，于是居住在关中。真明3年，陈朝灭亡，殷僧守来迎接，不害在途中去世，年85。不害的弟弟殷不宁。殷不宁字季清，少年时就树立名节，为父亲扶桑以极其孝顺著称，爱好读书，尤其擅长励志。梁朝成圣初年，任武康令。当时兵荒马乱，饥荒，百姓流离失所，不宁安抚着急，背负婴儿来归附的有上千人。恰逢魏军攻克江陵，母亲去世，道路隔绝，很久不能奔赴丧事。4年之中，昼夜哭泣，日常生活饮食常行居丧之礼。陈武帝受禅，任命他为蝼令。到此时，他第4个哥哥殷不齐才从江陵迎接母亲灵柩回来安葬。不宁居丧的礼节如同刚听到丧讯时一样，这样又持续了3年。他亲自背土，亲手种植松柏，每到伏天腊日必定3天不吃饭。文帝时兼尚书右丞，升任东宫通事舍人。到废帝即位，宣帝为太傅，录尚书辅政，很受朝廷重望归附。不宁素以名节自立，又受命在东宫任职，于是与仆射道仲举、中书舍人刘师之、尚书左丞王先等人谋划，假托诏命让宣帝出朝。众人由于未敢先发，不宁就骑马到相府，当面宣布诏旨，令相王回府。等到事情败露，道仲举等人都被处死，宣帝很器重不宁，特赦免他，只免去他的官职。等到宣帝即位，任他为军师始兴王咨议参军，后来兼尚书左丞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在官任上去世。不宁的哥哥殷不疑、殷不战、殷不齐都早逝，他侍奉第二位寡嫂张氏非常恭敬，所得俸禄不拿进自己私事。长子殷范同官至尚书金部郎。司马浩字文生，是河内温县人。他的高祖父司马柔之是晋朝的侍中，以南顿王孙的身份继承齐文献王司马攸的后嗣。他的父亲司马子产是梁武帝的表兄，官至岳阳太守。司马浩幼年聪慧机警，生性至孝。12岁时母亲去世，他哀痛思慕超过常理，不喝水不喝汤几乎有10天。每次嚎哭悲痛必然昏厥，父亲常常开导他，让他喝粥， 但他仍然哀悔瘦弱，骨瘦如柴。扶桑期满后，他以姻亲子弟的身份入宫问候。梁武帝见他瘦弱患病，叹息了很久。梁武帝叫着他的小子对他父亲说，昨天看见罗儿面容憔悴，让人伤心，这便是不败家风，真有儿子了。后来他多次升迁，官至正元郎。父亲去世，他哀痛悔伤更加厉害，在墓旁搭了茅屋居住，每天只吃一升稀薄的麦粥。坟墓在兴陵，连接着山冈，过去有很多猛兽，司马浩搭屋住了几年，豺狼都绝迹了，常常有两只斑鸠栖息在他的茅屋中，非常驯服亲近。成圣年间被任命为太子庶子。西魏攻克江陵，他随着被列入俘虏的行列到了长安。而梁朝宗室被屠杀，太子埋葬的地方不合适，等到北周接受禅让，司马浩作为太子的属官，于是上表直言请求回江陵改葬太子，言辞非常悲酸恳切。北周朝廷下褒奖的诏书答复他，立即命令荆州按礼仪安葬。陈太建八年，他从北周返回，陈宣帝特别给予特殊礼遇，历任通直散骑常侍、太中大夫，去世有文集十卷。他的儿子司马炎义，字希中，年少时沉静机敏，好学，起初跟随父亲入关，母亲去世，扶桑超过常理。等到司马浩返回都城，司马炎义就亲自背负母亲的灵柩，白天躲藏，晚上赶路，冒着冰霜，手脚都冻裂生疮。到了都城，结果手脚痉挛残废，几年后才痊愈，官至司徒从事中郎。张昭，字德明，是吴郡吴县人，自幼有孝顺的天性，父亲张谷患有消渴病，喜欢吃鲜鱼，张昭就亲自结网捕鱼来供应父亲每天吃。他的弟弟张乾，字玄明，聪明好学，也有至孝的天性。等到父亲去世，兄弟二人都不穿丝绸衣服，不吃盐和醋，每天只吃一升麦蟹粥，每次悲痛感触一定会吐血，邻居们听到都为他们流泪。父亲丧期未满，母亲陆氏又去世，兄弟二人于是连续六年哀痛毁损，行销鼓励。家中贫穷，不能隆重安葬，于是穿布衣吃素食，十多年闭门不出，断绝与人交往。当时衡阳王陈伯信治理该郡，推荐张乾为孝廉，张乾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兄弟二人都因哀悔而生病，张昭一只眼睛失明，张乾也得了寒疾苦于脾病，年龄都不到五十岁，在家中去世，都没有子嗣。陈宣帝时，有个太原人王之玄，侨居会稽单县，在家以孝顺闻名。等到父母去世，他哀痛悔伤而死。皇帝赞赏他，下诏将他所居住的清苦里改名为孝家里。使臣论曰，自从交薄的风气兴起，人伦道德毁坏淡薄。大概意志和引导的教化是引导风俗的首要任务，改换礼名，表彰门闾，其意义在于劝勉奖励。因此汉代士人致力于修养自身，所以忠孝成为习俗，至于乘坐轩车、穿戴冠冕的显贵，不通过这条途径就无法得到。晋宋以来，风气衰败，道义缺失，克己力行的人往往被富贵之家轻视。如果让孝道立在家中，忠义载于史册，这样的人大多出自田间沟渠之中，而非出自衣冠簪缨之家。由此来说，礼乐教化难道不是卿大夫的耻辱吗？